This episode was created with the support of Free FM, Hamilton, New Zealand's community access media organisation. Visit us at freefm.org.nz.
Chinese Bridge Radio 新华声声电台，
在这片南太平洋的方言为你连接故乡和天涯边，中西十八新华侨声都是思念的呢喃，
让每段故事都有回来，让每种声音被听见，
你的笑你的泪
都有人挂念，
新华侨声心声相连，
彼此就不孤单 FM 八九点零，
此刻我就在新西兰，
陪你四季冷暖一路向前，
把想说的话给世界听见，
黎明的晴天，
夜深的晚安，
跨越海风都在这里相伴，
星火笑声心声相连，
彼此就不孤单 FM 八九点零，
每个不一样的傍晚，
在长白云的天边，
为华人的明天
扬起那希望的船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华侨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峰。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奥斯卡。
今天是2026年6月2日星期二，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点钟，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立体声调频 FM89.0 以及微信公众服务号博雅文创并机播出。
感谢各位新老听众朋友一如既往的关心和守候。那么今天也是国王生日假期归来的第一个工作日，希望您度过了愉快又轻松的一天。接下来两个小时黄金时段的华语播音将会由我奥斯卡还有我的搭档小峰还有我们的新晋主持人为您共同带来。首先和您见面的栏目是由您熟悉的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读报时间，您将会了解到明天即将出版发行的《中新时报》各个版面的精彩内容，让我们来共同浏览。
关注天下，服务新华，主流视野，时代情怀。读报时间由《中新时报》特约播出。
周二的中文广播节目，我们首先进入到了由您熟悉的《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读报时间。
主持人小峰和奥斯卡会在这里和听众朋友们分享明天即将出版发行的《中新时报》各个版面的精彩内容。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中新时报》版号 A02 本地资讯。驻新西兰使馆会见新西兰皇家芭蕾舞团负责人。5月27日，谢永军临时代办在使馆会见新西兰皇家芭蕾舞团行政总监托比亚斯·伯金斯、艺术总监泰金沃尔一行，使馆教科文处韩志华一密陪同。
对方回顾了芭蕾舞团与中国艺术界的交流合作历程，介绍了该团最新创作的舞剧《航行》情况，表示芭蕾舞团真是与中国的艺术情缘，愿继续深化专业合作，促进两国艺术交流互鉴。
谢对此表示欢迎，预祝舞剧《航行》演出圆满成功，强调中国驻新使馆愿继续推动两国包括芭蕾舞等在内的艺术文化交流合作，增进相互理解，促进民心相通。
让我们来看《中新时报》版号 A02 本地资讯下一篇文章。库克群岛岛际船舶启动暨命名仪式在广西梧州举行。 库克群岛岛际船舶启动暨命名仪式26日在广西梧州举行。库克群岛总理马克布朗出席活动，并在致辞中表示，多年来库中秉持相互尊重、精诚合作、共谋发展理念，建立起牢固持久的双边关系，在基础设施、农业、海洋开发等多个领域拓展合作。此次岛际船舶交付将助力库克群岛航运发展规划落地，进一步强化各岛屿间互联互通，助力各岛民众密切往来，共享发展机遇。他同时宣布将该船命名为图伊图伊马阿纳，寓意以紧密连接跨越广阔海洋。
中国驻新西兰兼驻库克群岛和纽埃大使王小龙表示，中库建交以来，两国始终是彼此尊重、平等相待、携手发展的好朋友、好伙伴。这艘船舶不仅是连通库克群岛各岛屿的重要交通工具，也是拉紧中库民心的纽带，将为两国友好合作注入新动力。中方愿同库方继续深化海洋发展、基础设施、气候治理等领域合作，拓展光伏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科技创新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仪式上，中库双方代表为船舶模型揭幕，并共同登船参观。据了解，该43米多用途岛际船舶由中国企业承建，广西制造，可承担物资运输、船人员往来等多项功能。交付后将串联库克群岛多座岛屿，更好服务当地民生与经济发展。
下面来关注《中新时报》版号102本地资讯下一篇文章。驻奥克兰总领馆赴王家雷市开展现场办公。5月30日，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事证件工作组前往王家雷市开展现场办公。在该市侨团志愿者协助下，工作组受理各类证件申请30余份，接受现场咨询，并向申请人发放领事保护手册。侨胞们感谢工作组优质服务，希望总领馆今后继续在王家雷开展异地办证，为当地侨胞提供便利。
让我们来看《中新时报》版号 A02 本地资讯下一篇文章。陈世杰总领事出席《闽商精神》纪录片和刊物发布会。5月31日，陈世杰总领事出席《闽商精神》纪录片和刊物发布会。新西兰少数族裔社区事务部长米切尔、国会议员陆南、新西兰福建商会会长陈福祥及领区工商界代表300余人参加活动。
陈总在致辞中宣介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新成效，和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共识成果，表示中国“十五”规划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希望领区华商抓住机遇，顺势而为，开拓进取，为促进中新务实合作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总领馆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广大侨胞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服务。米切尔和陆南积极评价华社对新经济社会发展和多元文化建设所做贡献。纪录片和刊物生动展示了在新福建侨胞秘鲁蓝缕遗弃山林的感人故事，全面演绎了爱拼感恩回馈桑梓的闽商精神。
下面来关注《中新时报》版号 B02 国际视野第一篇文章。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具有全球性影响。澳大利亚东亚论坛网站5月26日发表题为《中国增长转型具有全球性影响》的文章，作者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克劳德福公共政策学院经济学副教授周一晓，主要内容如下。
中国将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设定为4.5%-5%，这标志着其向长期结构性转型又迈出了一步。中国政策制定者表示，这是主动摒弃粗放式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性调整，强调提升生产效率，推动技术升级，实现全方位发展。
如今，中国部分行业的竞争力不断提升，大量资本涌入高端制造、清洁能源与数字技术领域，在电动汽车、电力电池、光伏发电等行业，中国企业稳居全球市场领先地位。中国不仅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存量，还在加速推动人工智能在制造、医疗及物流领域的作用。
中国的国内经济转型与对外策略调整主要通过一些机制形式联动，随着基建驱动型增长逐步放缓，中国的进口需求从原材料转向科技产品与消费品，贸易格局也随之变化。中国企业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布局海外生产基地，对外投资规模也不断扩大。中国正构建多元经贸合作体系，降低自身风险。
在对外投资方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迈入新阶段，投资结构持续优化。在一带一路合作项目中，能源科技与制造领域的合作实现快速增长，合作方向的转变给合作国带来切实影响。数字平台、产业园区所创造的就业岗位，产生的技术外溢效应，与公路、港口等传统基建截然不同。中国还通过多种渠道持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2025年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跨境人民币收付金额占同期本外币跨境收付的比重为28%。部分国家过去依托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制定发展战略，如今这一增长态势已然改变，各国受到的影响差异显著。澳大利亚、巴西等大宗商品出口国如今必须开展结构性调整。
随着中国对绿色技术关键矿产的需求持续增长，这类国家将迎来新机遇。对于一些制造业强国及制造业竞争力持续提升的东南亚经济体而言，他们的长期优势将基于产品与服务的品质、地缘贴近度与合作深度。
而以教育、医疗、金融、专业服务为优势的服务型与知识型经济体，则从中国经济体转型中获得实实在在的新增需求。各方政策应聚焦于开展双边合作，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中国经济步入发展新阶段后，将为那些看清机遇在哪里涌现的国家带来合作红利。
下面来关注中新时报402财经房产版第一篇文章，新西兰财长阴阳美房长，我们沙发底下可没藏几十亿美元。在5月30日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再次就防务开支问题向盟友施压，还直指新西兰吃白食。新西兰财政部长尼古拉·威利斯则回怼道，新西兰没有足够的财政空间将国防开支增加到美国所期望的水平，我们沙发底下没藏着几十亿美元。
综合彭博社、新西兰先驱报等外媒报道，赫格塞斯30日表示，美国及其盟友正在从依赖模式转向真正的伙伴关系模式，美国补贴富裕国家国防的时代结束了。赫格塞斯说，美国希望其盟友能将国防开支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3.5%，并称美国早已远超这个数字。
对于那些能够迎接这一挑战，以真正伙伴的姿态承担责任的国家，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赫格塞斯说， 但对于那些认为自己可以继续搭美国纳税人慷慨之便车的人，听好了，这样的日子已经过去了。那些拒绝挺身而出，不愿在我们的集体防务中承担自己应尽份额的盟友，将面临我们在合作方式上的彻底转向。
新西兰最近刚公布了一项计划，希望在8年内将国防开支从 GDP 的1%提升至略高于2%的水平，这和美方要求相去甚远。新西兰先驱报称，赫格塞斯在讲话中并没有点名新西兰，但在提问环节，新西兰记者安娜菲尔德问赫格塞斯，新西兰是否因此被视为吃白食。
赫格塞斯回应说， GDP 的2%是不够的，2%就是吃白食。他表示盟友不能只是说，哦，我们是老朋友了，所以一起干吧，而应该是，正因为我们是老朋友，你们最好和我们保持同等程度的可见投入，如果做不到，我们的联盟就毫无意义。赫格塞斯说，他还补充道，他对新西兰并无成见，并期待与新西兰国防部长合作以提升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新西兰国防部长克里斯彭克当时就坐在台下。5月31日，威利斯在回应赫格塞斯有关言论时直言，将国防开支并期待与新西兰国防部长合作以而言极具挑战性，我们沙发底下又没藏着几十亿美元，威利斯说。
彭博社称，作为提升国防预算的一部分，威利斯在5月28日提交的2026财政预算案中纳入了额外的国防资金。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疲软限制了政府收入，新西兰预计将出现巨额预算赤字。
威利斯表示，新西兰对国防进行重大投资是因为这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而不是因为美国要求我们这么做。作为政府，我们所承诺的是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国内现状，每2年审查一次我们的国防能力计划，我们将会带着诚意去履行这一承诺。
相较于威利斯，彭克的回应则较为婉转。在接受新西兰媒体采访时，彭克表示他对赫格塞斯的言论并不感到惊讶，美国愿意并有能力继续参与我们地区的事务，这是一件好事，但他们也会表明自己的期望，也就是其他国家也要保持充分参与，包括在资源配置上面也要跟上。
他特别指出，新西兰通过参与五眼联盟情报网络既做出了巨大贡献，也收获了极高价值，被其他人看中对我们来说是有价值的，我们在五眼联盟网络中是一个受人尊重有信誉的成员，因此美国一直向我们表示这对他们很重要，但正因为这也符合我们的利益，我们会继续沿着这条路线参与其中，彭克说。
以上就是今天读报时间的全部内容，在此我们也感谢中新时报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您现在位于新西兰北岛中心地带，东经175.28，南纬37.79。我们带您纵览一周本地新闻。这里是 FM 89.0中文广播。你好，怀卡托。
FM 89.0新华侨生，欢迎收听今天的你好，怀卡托，我是孟月，
我是陈涛。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昨天我们刚刚度过了国王生日长周末，希望大家都享受了一个愉快的假期。今天我们照例来回顾一下过去一周，咱们汉密尔顿和怀卡托地区都发生了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是的，这周的信息量可不小呢，咱们一条一条来聊。
先说一个跟每位司机朋友都息息相关的消息，市中心免费停车要回来了。5月28号，汉密尔顿市议会正式通过决议，从今年7月1号开始，市中心街道停车位 将恢复前两小时免费。
这个消息太让人期待了。我记得之前免费停车从两小时缩减到一小时，大家抱怨了好久。现在终于要恢复两小时免费了。市长 Tim Macindo 还说，这兑现了他在竞选期间对市民的承诺。
没错，不过有一个重要的提醒，即使你只停两小时以内，也必须通过停车缴费机或者 Pay My Park 手机 APP 注册你的车牌号，否则还是可能收到罚单的。超过两小时的部分收费是每小时六纽币，收费时间呢是周一到周六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
周日和公共假期是不收费的，所以周末逛街还是零成本的。七月一号正式生效，大家记好了。
对，六月二十五号的市议会会议上还会做最后的正式批准，然后七月一号就执行了。市议会的交通部门负责人也提醒大家，注册车辆信息可以帮助他们管理车位周转，让更多人能找到停车位。
接下来聊聊一件让整个城市都沸腾的事儿。大家还记得上个月在 Cloudlands 举办的 Jim Beam Homegrown 音乐节吗？那可是今年汉密尔顿最盛大的音乐活动之一。
当然了，那个音乐节太火了，而且最新数据显示，这个活动为咱们汉密尔顿带来了接近1000万纽币的经济收益。
1000万纽币，这个数字真的非常惊人。根据独立机构的分析，这次音乐节吸引了超过25000名观众，其中有将近18000人是从汉密尔顿以外的地区来的。这些游客在本地酒店住了超过24000个晚上，光是直接消费就达到了480万纽币。
这是 Homegrown 音乐节第一次从惠灵顿移师汉密尔顿举办，从结果来看可以说是非常成功了。市长也在社交媒体上感谢了主办方和所有参与的市民，说这展现了汉密尔顿作为大型活动主办城市的实力。
希望以后能有更多这样的活动来汉密尔顿举办，这对本地餐饮、住宿、交通等行业的带动作用是实打实的。
说完了好消息，咱们来说一条跟社区生活有关的消息。5月29号，市议会投票批准了 Hillcrest 图书馆的扩建计划。
说起 Hillcrest 图书馆，去年那场火灾大家可能还记忆犹新。隔壁商铺的火灾波及了图书馆，导致它不得不关闭了一段时间。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场火灾反而让原本已经规划的升级改造计划提前启动了。
是的，市议会表示，扩建后的图书馆将以更好的面貌回归社区。虽然具体的建设时间表还没有完全确定，但至少方向已经明确了，这对 Hillcrest 周边的居民来说是个好消息。
图书馆是社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对有小朋友的家庭来说，期待它尽快重新开放，给大家一个更宽敞、更舒适的阅读空间。
下一个话题可能让一些朋友有点小纠结。市议会已经确认，从今年10月1号起， Hamilton Gardens 封闭花园的门票价格将从现在的20纽币上调到27.5纽币，涨幅约37.5%。不过，这只针对非汉密尔顿居民，
涨幅确实不小啊。不过好消息是，汉密尔顿本地居民和纳税人依然是免费入园的，16岁以下的小孩也是免费的。
Hamilton Gardens 是我们汉密尔顿的标志性景点，每年吸引大量游客。市议会这次涨价的理由是需要平衡运营成本。外园区也就是玫瑰园、儿童游乐场和步行道对所有人是完全免费的，
所以咱们本地居民还是可以继续免费享受这个美丽的花园。如果你有从外地来的朋友，要提前提醒他们门票涨价的事儿。好在10月1号之前还是20纽币的价格。
下面说一个跟基础设施有关的新闻。5月27号，怀卡托地区首个由多个市议会联合拥有的水务公司 IOY 正式宣布了三名新的独立董事。
这个 IOY 全名叫 AWI Flowing Waters LTD， 是由汉密尔顿市议会和怀卡托区议会共同持股的水务组织。简单来说，以后我们这一带的自来水和污水处理就是由这家公司来负责了。
对，三家独立董事的任命标志着这家新公司正在逐步完善治理架构。在新西兰的水务改革大背景下，怀卡托走在了前面，率先成立了跨区域的水务合作机构。
水务虽然是大家平时不太注意到的事情，但它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一个好的水务管理公司能够保障供水质量，也有助于区域的长远发展。希望 IOY 能顺利运作。
最后说一条今天刚刚出来的新闻，多少有点让人哭笑不得。有汉密尔顿市民拍到一辆市政承包的拖车，堂而皇之地停在市中心的残疾人专用车位上。
这事儿听起来确实有点讽刺，专门负责拖走违规停车车辆的拖车，自己却违规停在了残疾人车位上。当地一位商户老板看到后拍了照片并且举报了。
不过更让人意外的是，这辆拖车最终居然没有被罚款。相关方面给出的解释涉及一些行政上的原因。这件事在网上引发了不少讨论，很多人觉得市政承包车辆应该以身作则才对。
确实，市政服务车辆更应该严格遵守停车规定，尤其是在残疾人车位这样涉及无障碍便利的特殊区域。希望这件事能引起市议会的重视，以后加强管理。
好了，以上就是本周咱们汉密尔顿和怀卡托地区的主要新闻。从免费停车回归到音乐节的经济效益，从图书馆扩建到花园门票调整，再到水务改革和市政管理的争议，可以说是相当充实的一周。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你好怀卡托，祝大家新的一周工作顺利，生活愉快。这里是 FM89.0 新华侨生，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我是您的私人健康顾问，我也是您的保险索赔专家，我更是您的家庭风险管理和理财专家。莉莉谈保险，每周二晚上7:30准时与您相约怀卡托华人之声。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您熟悉的 Lily 谈保险专题时间。我们邀请纽西兰顶尖的专业保险和理财专家 Lily 女士与收音机前和正在线上收听节目的新朋友老朋友们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们又见面了。
晚上好。我们知道您是全球百万圆桌 MDRT 顶尖会员，纽西兰第一位获得全球华人金融保险业最高荣誉国际龙奖 IDA 白金奖的保险顾问，新西兰保险行业大奖 Ascent 最高奖项白金奖和 Apex 最高奖项白金奖的获得者，很高兴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阿斯卡。
嗯，上期的节目中我们聊到了新冠对于保险行业的影响，以及在全球范围内保险公司或再保险公司针对新冠做出的核保或者是保单调整等等。今天我们请莉莉来跟我们聊一聊医疗保险中对于怀孕生产方面的保障。首先啊，请教您，我们购买的高端医疗保险中有针对怀孕生产方面的保障吗？
嗯，谢谢阿斯卡。首先第一个要说的呢是，其实怀孕生产呢，它是在我们购买的高端医疗保险中呢，它是属于 general exclusion， 叫大免责。
嗯，
但是呢，不同的保险公司跟不同的保险计划，它会有一些怀孕生产方面的部分的保障。
嗯，
有的公司呢，它是作为 loyalty benefit， 有的公司呢，它就是在保险中，就是以一个小的这种benefit 出现的。
嗯，
那么 in general 来讲呢，我们在纽西兰呢，怀孕生产是免费的，不需要花钱，然后呢也不需要等待，因为生孩子嘛，两条人命是很大的事情，所以整个的这个纽西兰的公立呢，其实能够提供非常非常好的保障。那么我其实理解呢，就是因为作为我自己也是三个孩子的妈妈，然后呢我很多的客户，你比如说从国内来的移民然后呢或者在这边生第一胎，有的时候可能是第二胎，很多人他都可能会比较焦虑，因为没有什么选择，因为在国内的话大家可以选择去医院，然后找不同的医生，
是的，
然后呢主任医生啊等等。那么在纽西兰的话呢，因为我们的公立医疗系统呢，其实能够为产妇提供非常好的照顾，然后包括新生儿，所以呢其实它整个的服务都是免费的，而且不需要等待。所以呢我们在纽西兰呢，我先跟大家简单的讲一下我们在这边就是怀孕生产整个的一个程序。那当然就是说，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呢，如果对这方面没有什么太多的概念的话呢，可以正好趁这个机会呢可以了解一下，然后我们再来谈到是说保险，我们的医疗高端医疗保险中是否有对这方面的一些部分的一些保障。首先来讲呢，当我们就是说怀疑自己怀孕了或者发现自己怀孕了呢，大多数的情况呢，我们有第一个去见的这个相关的专业人士呢，要么是家庭医生，要么呢是助产士。那么在纽西兰呢，助产士他是独立的助产士，然后呢很多人他可能会选择先见自己的家庭医生，因为毕竟家庭医生对自己的很多信息他都很了解。那么在家庭医生那边呢，我们可以做免费的这个再次的验孕的这个测试，就会比较准确，然后呢可能一旦确定了怀孕之后，那家庭医生通常呢会给我们开验血，可能就会是初步的第一次的这个验血，那验血是不需要花钱的那么所以呢，只要我们享受免费的公立医疗，那整个这个生产从最初期到产后这些整个的一套都是不需要花钱的。那么我们验血之后的话呢，那当然什么都是正常的话，那家庭医生呢就会建议我们去找这个独立的助产士，找 midwife。 那独立的助产士呢有很多很多，有讲中文的，有讲英文的，然后包括有的就是各个国籍的，可以讲不同语言的都行，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或者身边朋友的介绍去选择适合我们的，并且他是能够就是他有时间可以照顾我们的，因为毕竟来说怀孕有9个月的时间，那么这个助产士需要从头跟到我们一直到出生之后，甚至宝宝在可能前一个月都是，前两周到一个月都是属于助产士的这个范围，回头之后才会转到 Plunkett 那边去。那么当我们联系了这个助产士呢，然后助产士他也有时间，他会跟我们签订一个就是这个护理的这个合同。那么之后的话呢，这个助产士他会负责我们整个怀孕期间的这个所有的，包括我们的检查。然后呢当然这个刚开始从怀孕初期呢，可能我们在见这个助产士呢可能就是每一个月可能见一次，然后呢到了怀孕的后期的话呢，看不同的 trimester， 那我们可能再见助产士会变到频繁到一个礼拜一次。那如果怀孕中我们有出现任何的其他的 complication， 比如说妊娠糖尿病，这是比较常见的，尤其在华人朋友中间其实是蛮常见的，那么可能就是助产士会对我们有一些额外的一些监测。那么在怀孕中呢，通常来讲呢，我们需要做2到3次的 B 超。那么这个 B 超呢，通常第一次呢是看我们这个就是判断我们这个胚胎的大小，然后看我们这个预产期是什么时候，然后呢第二次的 B 超呢大概是在10周到12周的样子，然后呢这个是作为这个 唐氏综合症的这个筛查，我们叫 nuchal scan， 然后通常是在纽西兰是有这个做 B 超加上做验血来完成的、那这个大家可能有生过孩子的都知道，这个都是免费的、然后呢也不需要花钱。那有的可能有的朋友会讲说，为什么我们在怀孕中的 B 超有时候需要花一些钱呢？其实这个是跟检查机构不一样，然后呢他可能申请到的政府 funding 或者是说他制定的价格不一样，那有很多的地方我们是可以选择免费去做这样的检查，完全不需要花钱，也有部分的检查机构要收一部分的钱，你比如说有的地方可能要收50块钱或者是什么样的、那大家就像我讲的，大家可以选择不需要花钱的地方，所以那整个过程就都不需要花钱。然后第二次的这个 B 超呢，就刚才我提到第三次的 B 超呢，可能就是在20周的样子可能再做一个这个 B 超，看看这个孩子成长的这个问题，那个时候就能够看到性别了，我们大家就是想要知道的这个性别。那么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在正常情况下怀孕生产中可能会牵扯到的，有定期的验血，然后呢助产师会给我们开验血单，然后呢有定期的这个独立助产师帮我们监测这个胎儿心跳，然后呢包括测验我们的这个就是做尿液检查，看看就是比如说血糖啊等等这些东西都会在里面，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 B 超。那如果是说我们在怀孕中有遇到一些高风险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妊娠糖尿病啊、妊娠高血压等等这些，那么通常呢助产师会推荐我们到公立医院去见这个专家，公立医院有专门的妇产科的这个专科，那这样的这个见专科也不需要花钱。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往往这个可能 B 超就会比较频繁，可能就是每次去见专科都要再做 B 超，可能就变成每个月做一次。所以呢可能不同的人的情况不一样，可能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接受的服务，可能有的人觉得说非常的密集，我能够做的检查或者是见医生，有的人觉得说好像整个孕期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检查，也没有什么人理我这样子。那但这个主其实就是根据就是产妇具体的身体的情况跟胎儿具体的情况。然后我们生产的话呢，我们可以选择在两个地方生产，一个是公立医院，另外一个是生产中心。那么这两个呢各有各的优缺点，当然我相信很多人有自己的 preference， 有的人选择在家里也可以。那么这个在医院里头呢，那好处呢肯定就是说，因为万一有什么意外的话呢，他可能比较能够快的能够应付。然后呢在这个生产中心的话呢，环境可能比较 relax 一点，很多人他可能会比较喜欢。那么通常情况下，如果是顺产的情况下呢，在公立医院很快，那公立医院也会让我们转出院转到这个生产中心。然后呢还有一个我们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经常会被问到我是否可以选择性的剖腹产，很多人会问到。那么我们如果是在公立医院正常生产的话呢，那他这个通常情况下医生是不会建议我们去选择性的这个剖腹产的，那除非就是说我们在生产中遇到困难，然后呢或者需要紧急剖腹产这种情况，那正常的情况下都是在鼓励我们顺产。那么这个呢就是谈到我们整个在这个生产过程中可能就是说正常的一种情况。那么现在我们来谈谈这个保险里面对这个怀孕生产的这个保障。那么首先来讲呢，刚才我提到了大多数的高端医疗保险，它对于怀孕生产呢它都是在大免责，因为我们公立医院能够免费提供这方面的保障。因为我们之前在谈到高端医疗保险呢，我们也强调了这一点，就是说我们纽西兰的高端医疗保险它是建立在公立医疗的基础上的，所以公立医疗能够及时救治的东西呢我们的医疗保险都会用不上。刚才我提到的怀孕生产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那么我们的保险中它对怀孕生产会有一些什么样额外的保障呢？第一个就是现在刚才我提到了，很多人呢他会觉得是说我们做 B 超可能会有一些额外的费用，对不对？那么还有一些人呢，我们在就是做这个，就是有的人比如说在做这个在做这个唐筛的时候，那可能很多人觉得说我只是做这个 B 超 nuchal scan 加上这个验血还不一定很保险。很多孕妇呢她比如说甚至于说她做出来之后有一些风险，那很多第二个选择就是羊水穿刺的一个检查，那很多孕妇她不愿意。那么还有一种检查呢叫 NIPT 的检查，是 DNA 的这个基因筛查。那这个是现在越来越流行，因为我当时在生我们家，我没有记错，可能老大跟老二的时候还不是那么的流行，在我生我们家老三的时候就已经很流行去做这个 DNA 的这个检测。现在我们经常我能看到客户索赔这样的东西。那所以说呢，如果我们要做这个 NIPD 的检查呢，可能不同的地方收费不一样，但是挺贵的，可能就是 在大概700-800块钱不等吧。那么所以这方面的费用呢，就是如果是我们的高端医疗保险里面有提供怀孕生产方面的保障，那么它就会允许我们可以索赔这个。但是我举一个例子，不同的公司呢，它对于怀孕生产的保障呢，它其实不一样。我拿我自己的保险来举例子吧。你比如说我的保险呢，我买的是 AIA 这个公司的这个 Private Health Plus 这个计划。那么在这个计划中呢，它对于怀孕生产呢，它其实分成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的保障呢，是它每一年，就是我们每一次怀孕，每一个人在每一个保险年度，它会有一个1500纽币的一个额度去支付怀孕生产和不孕不育相关的费用。它这个地方呢，大家注意，它也保不孕不育。你比如说像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做检查，为什么怀不上孕，会需要去看这个妇产科的专科，然后呢就是看专科需要花钱嘛，然后呢私立的妇产科专科去知道为什么我怀不上，那相关的包括这个不孕不育检查，它都在这个1500块钱里面它都有保。像我刚才举的例子，我们要做这个怀孕期间的这个 DNA 的检测，或者额外我们做 B 超收的额外的费用，都可以在这个1500块钱里面索赔。那么很多人就会问说，那如果是说我怀孕的时候我想要走私立的妇产科专科可以吗？可以，其实在纽西兰的大多数城市都有，包括我自己生孩子的时候我也是选择的是私立的这个妇产科的专科。但是呢，私立妇产科专科他们通常收费呢，他们是以 package 就套餐价格他们来收的。那套餐价格可能不等，我看到的索赔中有可能3500到7000块钱都有不等的这个价格，接近7000块钱。那所以说呢，他们的套餐价格呢，那很显然，比如说我取个中间值，比如说他要收4500块钱，那我的保险赔1500块钱，那肯定是不够的嘛，对不对？然后呢，他们这个套餐价格呢，它其实无论你是顺产还是剖腹产，它其实都是这个价格。因为虽然我刚才提到了，如果我们要剖腹产，那只能在公立医院进行，也没有办法在私立医院进行。纽西兰据我所知，目前私立医院还没有办法能够做这个生产方面的剖腹产的这个手术，所以专科还是会把我们安排到公立医院去做这个剖腹产，如果说我们需要最后需要剖腹产的话。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就是它这个保险呢，比如说拿 AIA 的保单来举例子，它有1500块钱的这个额度。那么这个1500块钱的这个额度呢，虽然我们可以去做这个包括这个DNA 的检测啊，超声波的检测啊，甚至在不孕不育中呢，我们也可以做这个关于 IVF 相关的这个检查，但毕竟呢它这个额度是比较低的，虽然也没有垫底费，然后呢它一个保单年，然后呢一次怀孕我就只有1500块钱。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刚才我提到我们怀孕中有时候会出现一些风险稍微高一点的，比如说高龄产妇，比如说妊娠糖尿病或者妊娠高血压，这些呢我们都叫做 risk factor， 就是叫 high risk， 就是风险比较高的这个怀孕。如果是这种情况呢，那么 AIA 的这个保单呢，医疗保险呢，就会再提供额外的2000块钱在这个怀孕生产方面的。那么我们可以就是用这个2000呢，就是由比如说由 GP 或者我们的专科或者我们的助产士有评估这个怀孕期间呢有任何高风险因素的情况下，刚才我举的例子，比如说妊娠糖尿病啊，妊娠高血压，我们需要进行相关的检查或者治疗，我就会有额外的这个2000块钱。这个2000块钱呢，就是在一个保单年中会有2000块钱。那所以这个2000块钱加上前面的1500呢，如果我同时符合这个后面的这个条件的话，那我就可以有3500块钱我可以索赔。然后另外一个呢，在 AIA 的这个保单中，它比较好的呢是，如果是说我跨了一个保单年，比如说因为怀孕时间比较长嘛，对不对？有9个月，正好呢，我可能有跨了一个保单年，那我这个2000呢，我就可以索赔2次。所以说呢，最好的情况下的话，客户呢可以索赔拿到了4000加上1500，可以是到5500块钱。所以呢，这个就是说，在很多数的情况下就够我们去支付这个私立的这个产科方面的这个套餐的价格。但是呢它有一点，剖腹产它是不包括在内的，所以呢只就是我们的这个专科只要不特地说明这个钱是用作剖腹产的，其实都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在生产的时候并不知道会是顺产或者是剖腹产，而且这个钱我们是提前交嘛，对不对？那所以呢，这是刚才我谈到的第一个，就是我自己的这个保险公司。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谈一下市面上最大的两家医疗保险公司，一个是 Southern Cross， 一个是 NIB， 这两家公司都是买的人也特别的多。Southern Cross 这个公司呢，如果比如说我们买的计划是 Southern Cross， 比如说最流行的叫 Wellbeing 2这样的计划的话呢，那购买了保险，它一年以上呢，有这个产科、妇科专科或者麻醉师提供的这个护理和服务，它包括了 B 超啊、多普勒超声波啊，像这些，它每年呢，它有提供750块钱的这个索赔额度。 但是我们需要负责这，我们需要支付垫底费。然后呢，所以它有一些条件，第一个是要等12个月，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需要付垫底费，它最多会赔到750块钱，所以它额度呢不多不多。然后呢，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如果有的客户买的是 Southern Quest 比较贵的产品，叫 Ultra Care， 因为 Ultra Care 呢，它里面呢有包括了就是含家庭医生跟买药这个部分，那么所以说呢，在 Ultra Care 呢，它的额度就会比它的这个 Wellbeing 2的这个额度要高一些，它会提供到1000块钱。对他的这个索赔的这个额度，但是也是要等一年。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在这个 NIB 的这个计划，那 NIB 呢也是一个比较流行的一个医疗计划，高端医疗保险的计划。那 NIB 的话呢，它对于单次怀孕来讲呢，在一个保单年中呢，它目前的额度算是最高的，在行业中目前就是三家公司对比中，在这三家公司中算是最高的。他每年呢，每一次怀孕，他每一次怀孕他可以提供到4000块钱的这个关于怀孕中由家庭医生专家或者是助产士评估怀孕期间有高风险因素，他这个注意，大家注意，就是他有高风险因素需要进行相关检测等等，然后呢他会保到4000块钱。但是呢 NIB 的他这个4000呢，他仅仅是叫做 Obstetric Care 的这个就是 benefit， 它不会保不孕不育这一点，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小的这个区别。对，而且呢它也是有特别说明是剖腹产还有宫外孕它是不包括在里面的。对，所以这就是呢可能市面上比较流行的三家公司我们刚才做的一个这个对比。
感谢莉莉带来详细的介绍。那大家比较关心啊，我们在索赔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索赔的时候呢，刚才我提到就是刚才在介绍这个就是这几家保险公司的产品的时候呢，第一个就是不少的公司它都有等待期，然后呢你比如说刚才我举的例子 AIA 的这个公司呢，1500块钱的这个呢，它要购买保险2年以上，2000块钱的这个额度呢是没有任何等待期的。然后 Southern Cross 呢是有1年的等待期，然后呢NIB 的这个保险呢是要购买完保险以后的这个怀孕。对，就是你不能够是在买保险之前你就怀孕了，所以他要等到购买保险以后的这个怀孕，然后他才会保。然后呢还有就是剖腹产他不包括在里面，然后有的公司呢他会保不孕不育的治疗，然后呢有的公司呢他不包括这个不孕不育方面的这个治疗。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索赔的时候呢，因为刚才我提到了就是我们如果要走私立的这个产科专科的话呢，然后呢再跟产科专科的沟通，然后包括我们在这个支付这个专科的费用在索赔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有时候需要注意一下，因为刚才我提到保险公司因为索赔中它还是会有一些限制，所以呢像我们的客户呢我们都会及时提醒他们，在怀孕的初期我们就会提醒他们。
那除了您刚才的介绍，还有哪些保险对于怀孕生产有所保障呢？
没错，就是怀孕生产呢因为是个风险很高的事情，对于妇女来讲，那所以说呢我们经常也会遇到客户会询问是说但我们的大病保险会保吗？我们的人寿保险会保吗？那我们从这个就是 general 的角度来讲呢，那如果我们因为怀孕遇到了，你比如是说很不幸遇到了风险非常大的，然后比如说导致引发其他的并发症去世，那人寿当然是会赔，因为人寿保险它没有这个方面的免责，我们之前已经提到过了，有些人的人寿保险它没有免责，好的人寿保险我是这样，没有免责，它是真的是非常好非常好的人寿保险。那大病这个保险呢，如果我们怀孕中遇到了意外，就是有一些并发症符合这个大病的这个索赔，那当然大病保险它也是会赔的。我之前有遇到过就是客户因为怀孕引发的肺动脉高压非常大的这个疾病，最后大病也是有索赔，虽然救治呢是在公立医疗免费进行的救治，可是大病保险呢是正常索赔。大病保险它就是说只要你符合它的条件，无论是我之前提到过的我们因为不幸感染了新冠然后呢进重症监护，或者是我打了疫苗造成了一些，或者因为怀孕造成了这个严重的一些反应，只要达到了他的这个索赔的标准，他都会理赔。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大病保险里面呢，有的保险公司呢它其实里面它有赠送一些 保障，怀孕生产方面的保障。我还是拿我自己的保险来举例子，因为这个比较好举例子。比如说 AIA 的保险，它里面有赠送叫新生儿保障。新生儿保障呢，就是它是自动送的，你购买了这个大病呢，它就自动会送。就是说如果是说这个新生儿出生出现了五种中的任何一种的这个先天性的残疾，那么它就会一次性的理赔。你比如说像兔唇、唐氏综合症、脊柱裂，然后呢失明，完全失明，或者是说缺少就是两个这个我们的肢体，包括手或者脚等等这样子，然后先天性肢体残缺这些，它就是会有新生儿的这个保障里面的这个索赔。然后呢当然它这个它是说的，它这个就是定义是要就是出生的时候患有五种特定先天性疾病中任何其中一种，并且在出生三十天后要存活下来，然后呢它会赔到我们的保额50%，最高达到50,000块钱。但是呢我们索赔这个不会降低我们投保的，我们大人投保的这个重疾保险中的这个保额，它是不会降低的。所以这个是大病中第一个是自带的。另外呢我们在购买大病保险呢，我们可以选择性的投保呢，它叫maternity 的一个保障，就是怀孕生产方面的这个保障。当然这个选择性的这个保障呢，它叫 optional children and maternity benefit， 就要单独的加钱，当然也不是很贵。那这个保障呢，它其实主要是把怀孕中呢三种比较严重的这个怀孕中出现的意外，第一个呢子痫，我之前有客户索赔过，然后第二个是葡萄胎，然后呢第三个是弥散性血管内凝血，就叫我们英文简称叫 DIC， 这个是很严重的。那我们遇到任何这三种中的这个怀孕中的 complication， 这个妊娠一定都需要终止，因为风险是非常大的那么所以呢它我们如果有加选这样的保障的话呢，那么它就会理赔。但它理赔呢，它因为这个加选的这个保额并不是很，就是这个保障并不是很贵，所以它的理赔呢就只有10,000块钱，也不是很多。但这个理赔呢也不会降低我们本来购买的大病的这个额度。所以目前来讲呢，这个就是我们的重疾中能够对我们提供的这样的一些保障。对，
感谢莉莉今晚带来医疗保险中对于怀孕生产方面保障的精彩介绍，和听众朋友分享了最新的业界资讯。选择莉莉就等于选择了一位私人健康顾问、保险索赔专家、家庭风险管理和理财专家。再次感谢您今晚带给我们的访谈节目。
谢谢大家。如果大家还有额外的问题呢，欢迎大家下来以后呢可以联系我，添加我的微信，微信 ID 呢是 NZLEELEE， 或者搜索我的手机号码02189635858，然后可以单独跟我咨询。
好的，谢谢莉莉，我们下周老时间和大家空中电波再见。
谢谢，我们下周见。
跟莉莉买保险，关键时刻从来不会让您失望。听众朋友不但可以在每周二晚间7:30收听到莉莉在怀卡托华人之声的专题节目，还可以在每周全国出版的《中新时报》财经、保险、金融版面找到莉莉的专栏文章和联系方式。
我是您的私人健康顾问，我也是您的保险索赔专家，我更是您的家庭风险管理和理财专家。莉莉谈保险，每周二晚上7:30准时与您相约怀卡托华人之声。
光影随行，戏如人生。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带给您精彩经典的影视剧和纪录片分享，让我们与您展开一段胶片之旅，共同陶醉于光影的世界。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光影随行，我是晴晴。今天是6月1号，国内的孩子们正在欢度儿童节，而在我们这里，南半球的初冬已经悄悄来了，窗外的风带着凉意，正适合窝在家里看一部温暖的老电影。所以今晚，我想给大家推荐一部关于童年、关于电影、关于告别与怀念的影片，意大利导演朱塞佩·托纳多雷的《天堂电影院》。这部电影1988年上映，豆瓣评分 9.2，IMDB 评分 8.5， 曾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和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它是无数影迷心中的人生必看电影，也是很多中国观众最早接触的欧洲文艺片之一。如果你爱电影，你一定听过它；如果你还没看过，今晚就让我带你走进那座小小的、充满光与影的天堂电影院。先来说说导演托纳多雷。朱塞佩·托纳多雷1956年出生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小镇巴格里亚。他和很多伟大的导演不同，他不是那种产量惊人的电影大师，但他的每一部作品都经过精心打磨。天堂电影院是他的长片处女作，一出手便震惊世界。之后他又拍出了《海上钢琴师》和《西西里的美丽传说》，这三部被中国影迷亲切地称为时空三部曲或回归三部曲。托纳多雷的电影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回忆。他总是用温柔的镜头回望过去，用怀旧的光芒照亮当下。他自己说过，我的每一部电影都是在写一封写给西西里的情书，而天堂电影院就是这封情书的第一页。影片的故事发生在二战后意大利南部的一个小镇江卡尔多。主角多多是一个聪明调皮的小男孩，父亲上了战场再也没有回来，母亲独自拉扯着他和妹妹。小镇上唯一的娱乐就是那座叫天堂电影院的老影院。多多对电影着了迷，他总是偷偷溜进放映室，缠着老放映师阿尔弗雷多叫他放电影。阿尔弗雷多一开始嫌他烦，但渐渐的，这个没有儿子的老人和这个没有父亲的孩子之间建立起了超越血缘的深厚感情。天堂电影院是整个小镇的精神中心，人们在里面哭，在里面笑，在里面接吻，在里面逃避现实。影片有一幕特别经典，小镇上的人们打不开影院的门，阿尔弗雷多便把放映机的光束打到对面居民楼的墙壁上，整个广场上的人都仰着头，看着墙上跳动的画面欢呼雀跃，那一刻，电影就是他们所有人的天堂。然而，天堂也会失火。一场大火烧毁了电影院，多多冲进火海，救出了受伤的阿尔弗雷多，但老人的双眼被烧瞎了。后来电影院重建了，多多接替阿尔弗雷多成了新的放映师。他渐渐长大，初恋也来了，他爱上了一个叫艾莲娜的女孩。可是这段感情被女孩的父亲阻拦，艾莲娜一家搬走了，多多也伤心欲绝。这时候，阿尔弗雷多对他说了一段改变他一生的话。他对多多说，你还年轻，世界很大，离开这里，不要回头。我不要你来看我，我不要你写信给我，我要你去做那些我没能做到的事。多多听从了老人的话，离开了小镇，去了罗马。一走就是30年。30年后，他成了意大利最著名的电影导演。直到有一天，他接到消息，阿尔弗雷多去世了。多多回到阔别30年的故乡，一切都变了，天堂电影院已经废弃，小镇也面目全非。但那些记忆，那些关于光影，关于爱，关于一个老人对他说不要回头的记忆，全部涌上心头。影片最后的几分钟是整个电影史上最催泪的段落之一。多多回到罗马，独自坐在放映室里放映阿尔弗雷多留给他的最后一盘胶片。画面亮起来，他看到了什么？是当年被神父剪掉的，不允许在影院播放的所有亲吻镜头，一对对情侣在银幕上相拥而吻，一个接一个。这些被剪掉的画面被阿尔弗雷多偷偷保存了下来，拼接在一起，作为最后的礼物送给了多多。多多看着银幕上那些吻，泪水无声地滑落，我们也跟着他一起哭了。说说演员，饰演老阿尔弗雷多的法国演员菲利普·诺瓦雷是法国国宝级的演员， 他把一个外表粗犷、内心柔软的老人演绎得入木三分。他的那句离开这里，不要回头，没有任何煽情，就像父亲在叮嘱孩子，却比任何慷慨激昂的台词都更打动人。饰演少年多多的萨瓦特利·卡西欧是一个非职业小演员，是托纳多雷从西西里当地的孩子中挑选出来的，但他的表演自然到看不出任何痕迹，那双大眼睛里装满了对世界的好奇和对电影的热爱。而饰演成年多多的马克·莱奥纳尔迪则用克制而内敛的表演，把一个功成名就却内心空洞的男人演得令人心疼。这部电影的亮点在哪里呢？第一，是他对电影本身最深情的告白。天堂电影院不仅仅是在讲一个人的成长，他是在讲电影如何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多多因为电影走出了小镇，因为电影成为了导演，因为电影拥有了全世界。但同时，电影也让他失去了很多东西，他再也没见过初恋，再也没能亲口对阿尔弗雷多说一声感谢。电影是光，但光也有它照不到的地方。第二，是阿尔弗雷多和多多之间那种亦父亦师亦友的关系。这不是那种常见的煽情父子戏，而是两个孤独灵魂之间的相互取暖。阿尔弗雷多把自己没有实现的梦想全部压在了多多身上，不要回头这句话，与其说是鼓励，不如说是一种残忍的爱。他深知多多只有彻底离开才能真正飞翔，这种为了成就另一个人而亲手推开他的爱是最沉重的，也是最伟大的。第三，是恩尼奥·莫里康内的配乐。这位意大利电影配乐大师为天堂电影院创作的主题曲，可能是电影史上最令人心碎的旋律之一。当那个主旋律响起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西西里的阳光和海风都在里面，所有的怀念和伤感都在里面，你甚至不需要看画面，光是听音乐就已经泪流满面了。莫里康内一生为超过500部电影配乐，2020年以91岁高龄离世，但他的旋律会永远活着。那么，为什么我要在今天推荐这部电影？因为天堂电影院讲的其实就是我们很多人的故事。身处新西兰的华人朋友，谁不是离开了故土，谁不是对家乡有着说不完的怀念。我们和多多一样背井离乡，在异国重新扎根，开始新的生活。我们也许不会成为电影导演，但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座属于自己的天堂电影院，那是童年的老屋，是家门口的那条巷子，是小时候第一次走进影院时那股兴奋的打颤的感觉。而阿尔弗雷多那句话，离开这里，不要回头，对海外华人来说，更是有着特别的重量。我们离开了，但我们其实每天都在回头。回头看看爸妈的白发，回头看看故乡的变化，回头看看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时光。多多的故事告诉我们，回头并不是软弱，怀念也不是停滞。正是因为那些记忆，我们才有了继续向前的力量。还有一点特别触动我，影片中天堂电影院最终被拆除了，那个承载了整个小镇回忆的地方变成了一个停车场。这种文化的消逝，记忆的褪色，对海外华人来说太熟悉了。我们小时候的那条街，那家店，那些人，是不是也都在慢慢消失？所以，趁那些珍贵的记忆还在的时候，好好记住他们吧。朋友们，今天是6月1号儿童节，虽然我们都不是孩子了，但我还是想祝大家节日快乐，愿我们心中那个热爱电影、热爱生活的小孩永远都在。如果你今晚有空，就去找来天堂电影院看看吧。豆瓣 9.2 的高分不是浪得虚名。当你看到最后那段亲吻集锦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这部电影能感动全世界整整30年。好，今天的光影随行就到这里。我是晴晴， 感谢你的陪伴。无论你在汉密尔顿的家中，还是行驶在怀卡托的公路上，愿今晚的电影推荐能给你带来一丝温暖。下周一，我们继续在光影中相见。晚安。
感受东方文化，体验汉语魅力。怀卡托华人之声电台主播萱萱主持，中文了不得，让您足不出户感受地道中文，轻松学汉语，快乐中国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新西兰怀卡托华人之声为您效劳。接下来呢，还是萱萱为朋友们带来中文了不得。那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需要向大家告知的是呢，萱萱最近呢有一些中暑，因为在北半球呢，我们进入了炎热的夏季，然后呢温度突然是飙升到了28、29度，所以对我的声音呢有了一些影响，对节目的质量也有一些影响，感谢听众朋友们能够多多包涵，谢谢。无论在祖国还是海外，熟悉的乡音总是让人感到温暖亲切。中文不但博大精深，而且好学好玩，很有趣。比如我们这个小栏目的名字，中文了不得，还可以说不得了，更可以说了得。你像这样的排列组合方式呢，在全世界的语言中恐怕是独一无二的。那在每期节目中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中国文化常识。此外呢，每期节目再介绍一些中文学习的知识点，像重点啊、难点啊，这两者相结合，可以活学活用，事半功倍。那接着上一期的节目呢，我们本期呢还会继续为大家分享中国古代建筑。我们节目的资料呢都来自于傅嘉年先生，非常感谢。那说起中国古代建筑呢，我们前几期的节目当中是大概了聊了一下。那在这当中呢，我们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啊，一个结构上的特点，就是使用斗拱。最迟呢是在西周的初期，在比较大的像这个木构架的建筑当中呢，已经可以在像柱头啊，或者在乘梁处啊，出现这种像以电木块这种形式呢，增大它们之间接触的这个面积。斗拱呢可以挑出更多的屋檐，这样呢可以保护台基，还可以保护构架的下面这一部分呢不受雨淋。那这当中呢有这个垫块、木舫、悬臂梁，经过艺术的加工之后啊，就成为了我们中国古代建筑中最特殊的部分，斗和拱的雏形。那其中呢，这个组合体组合起来了，叫做斗拱。到了唐宋时期呢，这个斗拱啊，真的是发展到了一个高峰。从简单的托垫啊、挑檐呢，这个构件发展成为与横向的梁和纵向的柱头啊，可以穿插交织，位于柱网之上一圈井字格这种复合的梁。除了这个向外挑檐，向内可以承担室内天花板之外啊，更主要的功能呢是可以保持柱网之间的稳定，对的，还是这个建筑结构上的需要啊。这个作用啊有点近似于什么呢，你看我们现代建筑中啊有一种叫圈梁，一圈两圈的圈啊，圈梁，这是大型建筑当中重要的结构 这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元明清时期呢，在这个柱头之间又使用了大小额坊和随梁坊等等，这样呢就使这个柱网本身的整体性的加强了。斗拱呢，可能这个结构性的作用哈，也取而代之了，逐渐呢被缩小为一种显示为等级的装饰物和殿层。斗拱在中国古代木架构当中呢使用了2000年以上，这说明它确实不光美观哈，真的非常实用，不然的话2000年早把它淘汰了哈。从简单的托垫到起到重要的作用，再到成为结构上的装饰，这就标志着啊，这个木架构啊，从简单到复杂，再到简单。哎，你看，听众朋友，从哲学上来，是不是也是这样呢？从肯定、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啊，由于这个斗拱时代啊，它这个特征啊是非常的显著的，所以呢非常有利于对于这个古代建筑进行断代。好，那斗拱之外呢，中国建筑在外观上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对，就是这个房檐儿啊，实际上呢是屋面的凹曲，在屋角上翘的这样一种屋顶。对，一般是在像梁柱式的房屋哈，像我们说如果是结构是柱梁式的房屋，它的屋面在应该在汉代时期呢还是直平的。对，那到南北朝以来呢就开始出现啊一种调节，在每一层小梁这个下刮柱或者是驼峰高度的这种方式，形成了下凹，哎，屋顶也向下凹，这样一种屋面。可是为什么呢？好看啊，好看，是的，直观上来说是这样的。好，它是这样，一方面呢可以有利于采光，另一方面呢有利于房屋的排水。中国古代建筑的这个屋顶啊，除了有两个坡的之外呢，重要的建筑呢还有这个攒尖，攒尖是方锥形的。再像这个五殿和歇山，我们通俗的说吧，五殿就是这个房顶呢有四个坡，歇山呢就是五殿与两坡结合起来，这样一种形式。在相邻的两个坡面交汇啊，就形成了这个角基，屋脊的上方啊。下面呢大概是用45度的角梁来承托。宋代之前啊，这个角梁都是架在这个原木上的。那角梁之大呢要高于它这个圆径的两倍左右。在汉代呢，角梁的下面是曲平。曲平呢，这样一来，这个屋檐下来它是不是就是平的呀？对，但是这种构造呢是可能有缺陷的。如果没有缺陷，那我不要改正了，是吧？到了南北朝时期啊，就开始出现了，就这个慢慢的有一点凹，有点凹曲的这样一个屋顶，这就出现了我们叫飞檐儿啊。就是这个屋角是翘起的这样一种形式，到了唐代就作为了一种通用的做法，到了后世之后呢是大家推广啊，这个翘的程度是越来越翘啊，逐渐就成为了中国古代建筑在外观上的一个显著特征。这个显著特征叫什么呀？叫翼角，翼角，翼翅膀的那个翼，翼角。中国古代建筑呢，它是以间为单位的，那采用的是模数制的设计方法。像上期我们聊过这个模数哈，中国古代建筑呢，在两道屋架之间的空间称为翼间。对，你看房间的间就这样来呀、是房屋的基本计算单位。像每个房间的这个面的宽、进深所需要构建的断面尺寸， 这个应该说最迟到了南北朝后期已经有了一套魔术制的设计方式。到了宋代，对，我们聊过那本书叫《营造法式》，在1103年编定。这部建筑法规啊，它就是在这种设计方法上，把建筑所用的标准木房，像这个拱啊、柱头啊用的材料，就称之为材。材，对，材料的材。材呢，又分为若干等。像在宋代应该是分为八等，然后呢，根据这个建筑的性质，你像我们盖的是宫殿啊，还是盖一个衙门呢、啊、还是我们要盖个厅堂来用啊，啊，那就是来看这种规模，可以是三间，对，我们刚才聊过了间，啊，三间、五间、七间、九间，是单檐的呢，还是重檐的呢？然后根据这个模数来定这个建筑的大小，这样我们也知道占地面积是多少，用料是多少，建筑大体要用哪一等材料啊，都是有规定的。然后呢，再规定建筑的面阔，构建的断面啊，这都是有分寸的。而且呢，还有留有一定余地啊，就是它伸缩啊，或大一些或者小一些啊，但是不会太多。这部分数字是为什么要有呢？是多年的经验积累所得。从现有的实物来看呢，这是为了安全的考虑。对呀，这个断面尺寸都有一定的安全度。建屋的时候呢，只要确定了，哎，我盖的什么房子，盖多少间，按照所规定的坊的等级和分数，哎，来加上这个建造，就可以建成比例适当，基本合理的房屋。这种魔术制的设计方法呢，一般都是通过口诀的形式，在工匠当中呢，相互传授。即便是不需要绘图，也可以设计房屋，预制构建，用简化的设计哈，便于制作。而且呢，还可以保持建筑群啊，这个风格大体一致这样一个优点啊，这就是古代的这个城镇看上去这么的和谐啊，真的不像我们现在这个高高低低啊，花里胡哨的啊。中国呢，古架构的房屋呢，这样就利于这个大量的、快速的，因为它我们标准化了呀，是吧？组织设计施工，看看基建狂魔怎么来的。采用这个魔术制设计的方法，这就是重要原因之一。好，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啊，我们刚才说都是外部的情况，我们再来看室内啊。室内的空间呢是非常的灵活的，我们可以自己分割。木架构的房屋呢是不需要承重墙的，内部可以完全打通，也可以间隔开来。那就按照我们装修啊，这个实际生活当应用来呀、啊。像木装修在室内纵向或者横向列柱之间呢，分隔这个方式，可以是实的，也可以是虚的。实的，我们像这个平门啊，像筒扇啊、板壁啊等等，就可以把室内隔成数部，然后呢，用门把它们相通起来。虚的呢，比如像落地罩啊、飞罩啊、栏杆罩啊、圆光罩啊、多宝格啊，哎，像这样子是，半隔半敞，那就不用设计门扇了，是吧？哎，那表现出这个空间上既有隔离，又不阻挡视线，并且可以自由的通行，这就叫隔而不断呢。大型房屋呢，还可以把中间呢作为单层的厅，左右还有后侧呢作为二层楼，这样呢，我们利用什么虚虚实实啊，各种各样的装修呢，就组织出一部分敞开的，又有一部分呢是私密的空间。在结构和装饰的统一上呢，你看这个木架结构啊，有各种构件。 往往呢也是顺应其形状位置进行了艺术加工，使之起到一个装饰作用。像这个我们说举个例子啊，直柱，直的柱子呢也可以加工为八角柱或者是棱柱，柱子下面的基石啊还可以加上雕刻啊，对呀，这是变成了一种装饰装修了嘛。柱间的这个栏额插入时候呢，有一个托垫的这个构件啊，叫雀替，它的下部呢还可以做成蟾肚曲线，哎，蟾啊就是知了，知了那个肚子是个弧形的啊，这样显得呢反而是更加有力，还可以在两边呢加上一些雕饰。再看这个斗底啊，斗体可以是抹鞋的，那拱头呢可以是加卷纱，这样就改变了这个方块木头这样一种方方正正的圆形，使这个斗拱呢又兼具了装饰的效果。梁也是这样，一开始是直的梁是吧，直的梁可以 加工成什么月梁啊，月亮的月，月梁，这就给人一种举重若轻的感觉。屋檐儿，我们也说啊，这个飞檐的这个部分呢也是加了这个卷纱，卷纱呢逐渐变得非常的尖细，这样可以增加一角对这种飞起来的这种效果哈。不仅是木构件，我们说这个屋顶的瓦件也是多功能于一身的哈，既实用又美观。像这个屋脊哈，原先是说盖住这个屋顶转弯处的这个缝啊，我们会看到通俗的讲有一些小动物在上面啊。对呀、啊、这个叫这是兽头，兽头呢是屋脊端头收束的一个构件，这是这个建筑结构的一部分。这瓦兽呢原先是呢就是为了防像这个屋瓦下面下滑啊，这个铁钉呢它是立于顶上的，它为了防水就是盖住了这个东西，稍加一些艺术加工啊，就变得非常的美观和独特，变成一种装饰物了。那这建筑盖好了不能是没有色彩是吧，对，那就少不了油漆彩画。木构房屋呢为了防腐啊，也是要涂油漆的，有一些部分呢可以画出各种图案啊，我们就称彩画，这是中国古代建筑在外观上的又一个突出特点。明清以来，北方的宫殿寺庙呢盛行在柱子上呀门窗上涂成什么呢，我们说从金代流传下来就涂成了土红色呀朱红色呀这样的暖色。好，那既然它们是暖色了，那檐下的阴影内的构件像这个栏额啊斗拱啊就要涂青圆这样的冷色，然后呢绘制各种图案。民间就不行，民间只能涂成黑色啊，南方好像除了黑色还可以涂成深栗子色啊，也蛮好看的。北方的官式色彩呢这个画风呢非常的富丽鲜艳，南方是雅洁含蓄，风格截然不同。中国彩画在用色上啊最大的特点是可以使用退晕、对晕和间色手法。退晕呢就是把同一颜色而这个深度不同的色呢按照深浅的比例来进行排列。好，这是退晕。对晕是什么呢？对晕是把两组退晕的色带相并，浅色或者是这个深色的中间呢要相对起来，这样呢就使这个色彩变化的同时啊还造成一种立体感。好，再来看这个间色，间色就是把两种颜色交替使用。好，我们来看这个相邻的这两个斗拱吧，举个例子，那一个呢我们涂成了绿斗蓝拱，另外一个呢就可以涂成 蓝斗、绿拱对，再像呢相邻的两个大小相仿的仿心。如果说呢一边涂的是上蓝下绿，另外一边就可以涂成上绿下蓝啊，只用蓝绿两色也可以得到很绚丽的效果。好，今天关于中国古代建筑呢先和大家聊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对要开始我们的中文小知识了。今天的中文小知识呢，我们先来聊一个常见的词，这个词叫做始终。始终很耳熟是吧？对，我们经常说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是的，始终是一个副词，强调呢从开始到最后，它的语气呢是比较强烈的。我们以前也学过一个最基本的词汇哈、啊，叫一直，是吧？对，一直也是从开始到最后，但是这个始终呢，它的语气比一直要强大很多。我们还是来举例子啊，不管外界如何评价，小白始终坚持自己的理念。好，小白始终坚持自己的理念。好，始终呢还可以放在动词的后面。你看我一般说副词是放在动词的前面是吧？对对、看这种例子啊，说保持始终，保持是一个动词是吧？还可以说贯彻始终。是的，一个人能把工作热情贯彻始终，这非常难得。对，在始和终这两个字呢，它也会经常的对称的出现在固定的结构当中。我们最常用的说自始至终，对，有始有终啊，是的，也可以分开用是吧？好，我们再看呢，举个例子哈，说这个救护车到达之后，随即把伤者送往医院。那就是马上立刻哦。对，再说呢，我们如果参观一个展览啊，实事求是的讲，除了少量的精品之外，大部分展品看完哎随即就忘了。好，我们再看啊，有的听众朋友会说，那这个随即和随后这不差不太多吗？是哈、啊、这两个都表示时间的先后承接，都是副词。但我们看这个随即啊，这个感觉呢比随后表达的时间更短。另外呢，你看这个随后啊，我们口语用的多一些，然后随即呢是书面语用的多一些。好，前面是始终，随即，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个常用词，叫过于。其实啊，过于我们口语当中会说什么呢？太怎么怎么样，太怎么样，太热了，太好了，太热情了啊，过于热情了啊。好，还是来举例子啊。小白最近过于劳累，结果生病了啊，是累病了。小白最近过于劳累，你可以说太劳累，太累了。终于病倒了，结果生病了啊。我们看小白啊，本人非常的淳朴，可是有时呢过于天真。小白非常的淳朴，有时过于天真啊，想的太简单了啊。有时候我们看呢，到别人家去做客，主人这个客客气气热情招待啊，这是正常的。有的时候呢过于客气，过于热情，客人呢反而就不自在了啊，感觉是不太自然了。好，那在今天的中文小知识当中呢，我们分享了三个常用的词，还都是副词呢，始终、随即和过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无论您身在何方，请不要忘记，中文了不得， 中文不得了，我是萱萱，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怀卡托华人之声的其他栏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再见。
感受东方文化，体验汉语魅力。怀卡托华人之声电台主播萱萱主持，中文了不得，让您足不出户感受地道中文，轻松学汉语，快乐中国行。
中新时报 Asia Pacific Times，新西兰南北岛全国同步发行，关注天下，服务新华，即刻关注官方微信公众服务号中新华媒，在线读报、华语广播、视频报道，应有尽有。您关心的时政新闻，您关注的生活爆料，您想知道的商业资讯，您想了解的社会百态，离不开您的中新时报。
您正在收听的是怀卡托华人之声，调频立体声 FM89.0，这里是新西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
聚焦一周热点，纵览文体风云 ，FM89.0新华侨生文体杂谈，文化、娱乐、体育一网打尽，听我们聊热文，说观点，品趣味，洞悉世界精彩。文体杂谈等您来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我是杰德。
大家好，我是小薇。今天是6月2日星期二，新西兰正式进入冬天了。汉密尔顿这几天早晚温差特别大，听众朋友们出门记得多添件衣服。
是啊，新西兰的冬天来得悄无声息。不过小薇，过去这一周国际体坛可是热得发烫，尤其是罗兰加洛斯那边简直就是大地震。
没错，今天的文体杂谈信息量爆炸，我们为大家精心整理了5月27日到6月2日中国、新西兰以及国际文体领域最劲爆的热点话题，保证听得你大呼过瘾。
没错，体育、电影、文化活动应有尽有。废话不多说，我们赶紧进入今天的主题吧。
杰德，今天的重头戏绝对是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5月26日开赛才刚刚一周，罗兰加洛斯就发生了堪称网坛大地震的剧情。
真的是大地震。先说最爆炸的消息，卫冕冠军阿尔卡拉斯因为右手腕伤势，在开赛前就宣布退赛了。这对于整个男单格局来说简直是一颗核弹。
没错，两届法网冠军缺席，整个签表瞬间就变得扑朔迷离。但更惊人的还在后面，世界第一辛纳和24座大满贯得主德约科维奇居然双双被大逆转出局。
说到这个我就激动，德约科维奇在2-0领先的大好局面下，被年仅19岁的巴西新星若昂丰塞卡连扳三盘逆转。19岁啊，小薇，你敢相信吗？
19岁就能在法网逆转德约科维奇，这位丰塞卡绝对是未来网坛的超级新星。而辛纳也是领先时突然崩盘，同样止步。这就意味着今年法网男单将诞生一位全新的冠军。
这确实是今年法网最大的看点。对于我们华人听众来说，还有一个好消息，中国选手们这次表现相当不错。
是的，女单方面，25岁的王希瑜表现出色，一路过关斩将，闯入16强，创造了个人法网最佳战绩。她在第三轮以6-3、7-5力克对手，打得非常漂亮。
男单方面也有突破，吴亦丙在首轮以3-0横扫对手，取得了个人法网正赛的首场胜利。虽然第二轮遗憾出局，但这已经是历史性的突破了。
不过也有遗憾，郑钦文、张帅、郭涵玉三位金花都在首轮出局。但八名中国选手跻身正赛，本身就说明了中国网球的整体实力在稳步提升。现在是6月2日，法网进入第四轮，好戏还在后头。
太精彩了。聊完法网，我们来看看篮球这边的重磅消息。NBA 总决赛即将打响。
没错。2026年 NBA 总决赛的对阵已经出炉，圣安东尼奥马刺对阵纽约尼克斯。总决赛第一场将于6月3日，也就是明天，在马刺主场弗罗斯特银行中心开打。
马刺对尼克斯，这个对决真的很有意思。两队在常规赛的交手战绩是1-1平，可以说是势均力敌。马刺拥有主场优势，但尼克斯本赛季的韧劲绝对不能小觑。
而且今年的 NBA 转播格局也发生了变化，现在由 ABC、ESPN、NBC 和亚马逊 Prime Video 四家平台共同转播，观众的选择比以前更多了。新西兰的篮球迷可以通过 NBA League Pass 收看直播。
这届总决赛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看点，今年的季后赛采用了新的转播模式，打破了以往 ESPN 和 TNT 两家垄断的局面。这其实是一个信号，体育赛事的传播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
说到变革，杰德，足球界马上要迎来四年一度的盛宴了，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只剩下9天了。
没错，6月11日，世界杯就将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的赛场上正式开幕。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扩军至48支球队，总共将进行104场比赛，规模前所未有。
而且就在昨天6月1日，是个参赛球队提交最终大名单的截止日期。目前各队已经陆续公布了世界杯阵容，球迷们终于可以看到自己支持的球队将派谁出战了。
对于新西兰的华人球迷来说，有个好消息， TVNZ 已经确认将免费转播本届世界杯的比赛，大家不用愁没地方看球。
我还特别注意到，这次世界杯的转播和互动方式相比往年有了很大升级，球迷可以通过多平台多角度观看比赛，体验感大幅提升。9天倒计时，我已经开始期待了。
好了，国际体育聊得够多了，我们来看看新西兰本地有什么体育消息。你知道吗？新西兰满球队刚刚在爱尔兰完成了一场漂亮的胜利。
没错，在5月27日结束的新西兰对爱尔兰的唯一一场板球测试赛中，新西兰队表现出色，特别是投手布莱尔·蒂克纳，他在比赛第二局中拿下了个人职业生涯的首个5次击杀，帮助球队以绝对优势赢得胜利。
蒂克纳的首次5次击杀，这对他来说绝对是职业生涯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虽然板球在华人群体中不算最热门的运动，但看到新西兰在国际赛场上的优异表现，我们都应该感到骄傲。
说到新西兰，我们再来看看中超联赛的情况。很多华人听众朋友都关心国内足球，截至5月底，成都荣城以21分的成绩领跑主场积分榜，山东泰山和大连英博各积15分紧随其后。
成都荣城本赛季的表现确实令人眼前一亮。中超联赛目前赛程进行到第14轮左右，赛季还很长，各队都还有机会，关注国内足球的朋友们可以继续留意。
好了，杰德，体育聊得够多了，我们来聊聊文化娱乐方面的话题吧。刚刚过去的6月1日是国际儿童节，中国各地可是热闹非凡啊。
没错，5月31日晚，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福利会和国家大剧院共同主办的2026年我和祖国一起成长六一主题演出在国家大剧院盛大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千余名青少年儿童同台献艺，用舞蹈、歌声和情景剧讲述红色故事。
演出分为古韵里的中华情、红旗下的少年志、阳光下的同心圆、星辰大海、中国梦四个篇章，小演员们通过舞蹈、合唱、戏曲、武术等多种艺术形式 展现了新时代少年儿童的精神风貌，真是一场兼具历史厚度和文化温度的精彩演出。
除了大型演出，各地学校和社区也举办了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广东一所小学的六一晚会有超过10万人在线观看，节目形式多样，舞台效果媲美演唱会。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区还推出了公益讲解和书法体验活动，让孩子们在游玩中感受传统文化。
说到文化，电影市场也有好消息。截至五月底，2026年中国电影总票房突破155亿元人民币。其中，温情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凭借口碑和票房双丰收，累计票房超13.69亿元，跻身年度票房前四名，还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日。
给阿妈的情书连续近3周稳居单日票房冠军，这部电影不仅票房大卖，还带动了相关取景地的文旅热度，真实文化带动旅游的绝佳案例。而且暑期档即将开启，目前已有超过50部影片锁定暑期档。
没错，其中有一部特别值得推荐，6月1日上映的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全景式呈现从大闹天宫到哪吒等经典作品的发展轨迹，绝对能唤起几代人的童年回忆。
此外，暑期档还有历史史诗、国漫巨制、温情喜剧等多种类型的大片蓄势待发，比如7月25日上映的《澎湖海战》，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观众的选择非常丰富。
聊完中国，我们来看看新西兰本地的文化盛事。杰德，你知道吗？奥克兰摄影节正在火热进行中。
当然知道，第23届奥克兰摄影节于5月29日开幕，将持续到6月14日。这是新西兰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摄影艺术盛会，今年汇集了新西兰本地和国际知名摄影师、策展人、学生和摄影爱好者，呈现了大量精彩的展览和活动。
摄影节展区遍布奥克兰各大画廊、博物馆和公共空间，观众可以欣赏到从纪实摄影到实验影像，从传统胶片到 AI 辅助创作等各种类型的作品。特别推荐文化对话系列讲座，邀请了多位国际摄影专家分享他们的创作理念。
这个摄影节完全免费向公众开放，在奥克兰或计划周末去奥克兰的听众朋友，不妨去感受一下这场视觉艺术盛宴，这也是了解新西兰本地文化艺术生态的一个绝佳窗口。
好了，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文体杂谈为您整理的一周文体热点回顾。法网冷门谍报， NBA 总决赛马刺对尼克斯，世界杯9天倒计时，中国电影票房破155亿，六一儿童节欢庆，奥克兰摄影节火热进行中，精彩不断。
让我们再来简单回顾一下今天聊到的内容。法网男单大洗牌，阿尔卡拉斯伤退，辛纳德约双双出局，中国选手王希雨闯入16强，吴亦丙历史性首胜。 NBA 总决赛马刺对阵尼克斯明天开打。2026世界杯6月11日开幕，仅剩9天，新西兰板球队在爱尔兰取胜，中超成都荣成领跑，六一儿童节国家大剧院大型主题演出，中国电影年度票房突破155亿，暑期档50多部影片蓄势待发，奥克兰摄影节5月29日到6月14日全程免费。
没错，体育、文化、娱乐，一周精彩尽在文体杂谈。如果听众朋友们对哪个话题感兴趣，欢迎在我们的官方平台留言互动，我们非常期待和大家交流。
感谢小薇今天的精彩搭档，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文体杂谈，再见。
再见，我是小薇。
我是杰德。朋友们，下期见。
文体杂谈，每周为您带来最新鲜的文体资讯。FM 89.0 新华侨生，与您不见不散。
情相约，梦飞扬，心牵手，谋天下。新华侨生风光导览单元，人在旅途，带您发现自然之美。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广播，我是大伟。
我是丽丽。今天是2026年6月2日星期一，这里是人在旅途。很高兴在这个冬日的早晨和大家再次相遇。
六月份的新西兰正式入冬了，南岛的雪山已经开始披上银装，皇后镇的滑雪季也即将拉开序幕。而中国那边呢，端午节的脚步越来越近，请四休九的拼价攻略在网上火得一塌糊涂。全球航空业今年夏天更是大爆发，新增了1300多条国际航线。今天的内容啊，不管你是喜欢滑雪的，还是想回国探亲的，还是计划出国旅行的，都能找到自己感兴趣的话题。
没错，这一周的信息量真的很大，我和大伟都做了不少功课。咱们先从不远的地方说起好不好？新西兰的冬天已经来了，很多人一听到冬天就缩在被窝里不想动。但其实新西兰的冬天有太多美到窒息的地方，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那些冬天必去的打卡地。
好主意。首先得说的当然是皇后镇。六月初皇后镇的滑雪季刚刚开始，皇冠峰和卓越山两个滑雪场通常在六月的第一周就陆续开放了。今年六月一日是女王生日公共假期，正好赶上长周末，皇后镇的酒店和滑雪度假村早就被预定一空了。如果你还没来得及订的话，建议可以考虑瓦纳卡的三锥山滑雪场稍微晚一两周开放，现在订还来得及。
对，皇后镇确实是南半球最顶级的滑雪目的地之一。但我想说的是，冬天的皇后镇不滑雪同样好玩。比如坐天际缆车到山顶，俯瞰瓦卡蒂普湖和远处的雪山，那个画面真的太震撼了。而且冬天游客比夏天少，缆车不用排长队，山顶的餐厅也不拥挤，体验感反而更好。我特别喜欢傍晚的时候，湖面上方飘着一层薄雾，雪山在夕阳下变成粉红色，美得让人说不出话。
你说的这个画面我脑海里已经有画面了，真的太美了。除了皇后镇，今年还有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冬季亮点，就是蒂卡波的星空。冬天的新西兰空气特别清冷干燥，光污染又少，是南半球观星的最佳季节。蒂卡波湖旁边的约翰山天文台，冬天晚上的银河清晰的可以用肉眼看到，运气好的话还能看到南极光，那种绿色和紫色的光带在夜空中舞动，绝对是人生必看的美景之一。
哇，南极光，这个我还没亲眼见过。不过我要提醒大家，蒂卡波冬天晚上特别冷，气温可能降到-5度以下，一定要穿够保暖的衣服。建议带一条厚毛毯，泡一杯热巧克力，坐在湖边等星星，那感觉比任何灯光秀都震撼。还有一个实用的小建议，去之前下载一个观星 APP， 比如星图或者 Sky Guide， 对着天空就能识别星座，特别好玩。
这个建议好实用。那说完南岛，咱们也别忘了北岛。北岛的冬天同样有独特的魅力。罗托鲁瓦的温泉在冬天简直是天堂。想象一下，外面气温只有几度，你整个人泡在冒着热气的天然地热温泉里，身边是茂密的蕨类植物和蒸汽缭绕的地热景观，那感觉真的太治愈了。
而且罗托鲁瓦冬天的硫磺味没有夏天那么浓烈，空气更清爽。波利尼西亚温泉有好几个不同温度的池子，可以从低温到高温一个一个泡过去，泡完温泉再去做个毛利传统按摩，一整个下午的疲惫全部烟消云散，特别适合那些工作压力大想要给自己放个小假的朋友。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地方，就是汤加里罗国家公园。夏天的时候走汤加里罗月山步道的人特别多，但冬天呢，火山锥上覆盖着白雪，翡翠湖被冰雪环绕，完全是另一个世界。虽然冬天徒步需要专业的向导和装备，但即使只是在山脚下走走，在游客中心喝杯咖啡看看雪山也足够惬意了。
所以总结一下，新西兰冬日四大必去：皇后镇的滑雪与湖景，蒂卡波的星空与南极光，罗托鲁瓦的地热温泉，汤加里罗的雪山火山，每一个都是不用出国就能体验的世界级景观，而且冬天物价和游客都比夏天低，可以说是性价比最高的季节了。
好，新西兰的部分先说到这，接下来我们把视野拉回到中国。最近有一条旅游新闻热度特别高，就是端午节请四休九的拼价攻略。丽丽，你跟大家说说这个是怎么回事？
好的， 今年的端午节是6月19日到21日，刚好从周五放到周日，连休三天。但聪明网友们发现，只要你6月15日到18日请四天年假，就能和前后两个周末拼成九天的超长假期。这个攻略在社交媒体上被收藏了超过2万次，评论区都炸了。有人说老板不让连着请，也有人说自己公司鼓励错峰休假，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啊。
哈哈，2万次收藏，可见大家有多想出去玩。那数据也非常惊人，根据航旅纵横的最新数据，截至5月22日，国内航线端午假期的机票预订量已经超过84万张，同比增长了 4%， 出入境航线的机票预订量约45万张，同比增长了 9%。 6月13日成为假期出行的峰值，这还只是截止5月22日的数据，到了现在肯定又涨了不少。
更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端午假期的热门目的地和五一完全不同。北京、上海、成都、广州这些传统热门城市虽然还是排在前列，但西北方向的目的地异军突起，成了最大的黑马。乌鲁木齐、西宁、兰州、银川的搜索量和预订量都大幅上升。为什么呢？因为6月份的西北天气刚刚好，不冷不热，青海湖的油菜花开了，张掖的丹霞地貌在夏天阳光下色彩最艳丽，敦煌的鸣煞山也不像七八月那么晒，正是去西北旅行的黄金窗口期。
对，六月份走西北大环线确实是最舒服的时候。从西宁出发，经过青海湖、茶卡盐湖、大柴旦翡翠湖、敦煌莫高窟、嘉峪关、张掖丹霞，一圈下来大概七八天，刚好完美契合拼假后的九天假期。而且六月的青海湖边上，金黄色的油菜花和湛蓝的湖水形成了强烈的色彩对比，那种美不需要任何滤镜，随手一拍就是大片。
另外一条热门线路就是新疆。六月的伊犁，那拉提草原已经绿了，赛里木湖的冰雪开始消融，湖水呈现出那种不可思议的蒂芙尼蓝色。独库公路通常也在六月初恢复通车，这条被称为中国最美公路的景观大道，因为冬季积雪每年只开放四五个月，很多自驾爱好者为了它专门等了整整一个冬天。
那拉提草原、赛里木湖、独库公路，光说名字就让人心动了。当然还有一些不想出远门的听众，端午就近玩也不错，像杭州西湖的荷花开始冒花苞，苏州园林的夏日绿意，厦门的海风和鼓浪屿的小巷，都是三天小长假的好选择。如果拼不到九天假，三天也有三天的玩法。
我特别推荐一个玩法，就是城市微旅行。不要把自己搞得很累，选一个没去过的城市街区，骑着共享单车慢慢逛，看到有意思的小店就停下来进去看看，饿了就在路边找家当地人爱吃的苍蝇馆子。这种随性的旅行方式往往比做攻略打卡一堆景点来得更快乐。有时候最好的风景不是某个著名的景点，而是路上偶遇的一杯咖啡、一段老街和一位热情的当地人。
说得太对了，旅行不在于去了多少地方，而在于你有没有用心去感受。这也让我想起我们之前分享过的旅行金句。好，中国的话题先聊到这。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球旅游的大新闻。2026年夏天，全球航空业迎来了史无前例的航线大爆发。
具体有多夸张？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根据国际航空数据机构统计，2026年夏季全球航空公司一共新增了1323条航线。1323条，不是132条，是1323条，遍及欧洲、亚太、中东和美洲，这是有史以来航线开通最多的一个夏天。
这个数字确实非常炸裂，平均每天有超过10条新航线首航。欧洲和亚太地区是增长最猛的两个区域。在欧洲，伦敦希斯罗机场继续霸榜最繁忙的国际枢纽，罗马、蒂瓦特和圣路易斯也成了这一轮航线扩张的大赢家。特别是罗马，今年夏天有超过15家航空公司新增或加密了非罗马的航线，意大利旅游的热度可见一斑。
这对我们新西兰的华人来说其实是重大利好。虽然从奥克兰直飞欧洲的航线不多，但通过中东的中转枢纽，比如迪拜、多哈、阿布扎比，那里的航线网络越来越密集，中转选择越来越多。另外，中国国际航空、东方航空、 南方航空三大航在2026年夏季也大幅增加了国际航线的运力，特别是在中日韩、东南亚、澳新方向的航班频次都有明显提升。
还有一个趋势也很值得注意，以前大家去欧美旅游主要是去纽约、巴黎、伦敦这些大城市，但2026年的新航线很多是飞往二三线城市的，比如克罗地亚的杜布罗夫尼克、黑山的科托尔、葡萄牙的波尔图、日本的鹿儿岛和青森，这些小众目的地的可及性正在大幅提高，旅游体验也更独特，不会出现人挤人的情况。
所以如果你今年夏天有出国旅行的计划，真的可以多关注一些新兴目的地，他们往往性价比更高，体验更地道。当然出发之前记得查好签证政策、航班时刻和当地的天气情况，现在很多信息在航司官网或者旅游 APP 上都能方便的查到。
说到签证，再提醒一下大家，中国护照持有者去新西兰或者澳洲以外的很多国家还是需要提前办理签证的，尤其是欧洲申根签证。夏天是办签证的高峰期，建议至少提前两个月开始准备材料，提前预约递交时间，不然很有可能因为签证排期赶不上你的出行计划。
对，签证这个话题其实可以做一整期节目了，以后我们找机会专门聊聊。好，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按照我们的老传统，来分享一句这周的旅行金句。今天这句话来自美国作家马克·吐温，他说，20年后，让你觉得更失望的不是你做过的事，而是你没有做过的事。所以解开缆绳，驶出安全的港湾，让信封鼓起你的帆，去探索，去梦想，去发现。
马克·吐温这句话简直就是为旅行者量身定做的。多少人因为犹豫，因为怕麻烦，因为等一个更好的时机，错过了太多美好的旅程。其实只要你愿意出发，每个季节都是最好的季节，每条路都是最美的路。冬天可以去滑雪泡温泉，夏天可以去海边吹风，秋天可以看满山红叶，春天可以赏花开遍野。没有不好的季节，只有不敢出发的心。
大伟说的太好了，不管你是想去皇后镇滑冬天的第一场雪，还是想拼个九天假去走西北大环线，还是想飞欧洲探索那些小众古城，现在就规划起来吧。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最精彩的故事永远等你来写。
好，那今天的人在旅途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见。
我是丽丽，感谢大家的陪伴。
我是大伟，
祝大家旅途愉快，一路平安，再见。
再见。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快要九点钟，我们今天晚上两个小时黄金时段的华语播音即将告一段落，同样感谢您又陪伴我们度过了两个小时的美好时光，我们期待继续得到您的关注和支持。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祝您晚安，我们会在下个黄金时段空中电波再见。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您随行。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你随行。
New Zealand Chinese Bridge Radio,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零新华侨生电台广播，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
This free FM podcast was brought to you with support from New Zealand On Air.